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您收听逢礼拜五我为你主持的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小时的节目，那我们关注的是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如果你也是一个非常关注婚姻家庭的听众的时候呢，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收听这个节目，也让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你，陪伴你的家庭，能够在主的恩典之下不断的蒙神祝福。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什么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个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礼拜一的早上是黄家言老师跟杨天昌老师在接听你的电话，而礼拜三早上是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礼拜四晚上我们也有直播的时段，7:00到8:00，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还有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会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别忘了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拨打精神健康热线。除了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之外呢，我们也为你开放电邮跟短信这样的一个平台。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辅导 @良友.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把你的电话号码也告诉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我们接听下面的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前呢，素琴还是想用点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教育孩子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父母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发现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很多父母都感到很多的困惑。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有一个有效的沟通，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不要带着批评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要讲重点。青少年时期孩子会变得很自我，觉得自己像个大人，所以没办法接受父母的批评跟负面的语言，要直接的讲重点，用中性的语言沟通，孩子会比较理解大人的想法，还有大人想表达的事情。第二呢，就是不要敌对，要同一阵线。在青少年时期的孩子，防备的心呢，会变得比较重，因为他们开始会有更多不同的情感还有情绪的感受，开始会变得敏感，不像小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找爸爸妈妈说。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要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的对待，这样的时候呢，孩子就会放下那个防备的心。第三呢，就是不要强迫的让孩子去听，要引导自觉。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呢，最重要的是要有自觉跟自己反省自己的能力，因为他们很多的事情要开始自我面对跟承担，而不是依赖父母或者是他们的老师。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时期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呢，用那种 吼叫的方式，这个方式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第四，就是不要忘记肯定，要鼓励，多鼓励他，然后多跟他沟通。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呢，其实也需要被鼓励被肯定，这样才有动力。虽然这个时期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很苦恼，孩子呢会常常的拒绝沟通，或者是看起来心事重重的又不肯说，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鼓励，用不同的方法尝试跟他沟通，善用前面三种的教育的方法，相信你一定能够走进孩子的心里面。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跟孩子有一个好的这样的关系。那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徐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徐姊妹。徐姊妹啊，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就是我小孩现在是有16岁了，读初三，快毕业了。然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很容易就是发脾气，然后呢就是说最近就是很多人告诉我说他可能在谈恋爱，就是说每天早上晚上放学的时候，早上上学的时候就跟一个女孩子一起去上学啊，然后一起放学回来，因为我们这是农村小镇上嘛，都很多人看得到。但是我问他呢，他就不承认，就是说你怎么说他就不承认。所以就不知道怎样去跟他沟通。然后你问他一些这样的事情，他就开始发脾气，就是说我也不怎么会说话。又怕引起他不高兴啊，或者怎么，哎呀，反正就很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是别人告诉你的？
是别人告诉我的，而且很多人都告诉我，都这样说，都说你家小孩子在谈恋爱啊，都看到跟一个女生，就是每天，他说每天都是，走来走去一起的。
就是说早上上学也一起，放学也在一起吗？
对对。
那我想问问你，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问他的？
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他说没有。
然后呢？
他一直不承认啊。然后就我说我也是这样说的，我说很多人都看到你说你跟一个女孩子走来走去，是不是谈恋爱？我说，他就说我们只是关系好。我说关系好，那你一直是这样啊，就是好长时间了。我也知道，因为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在家里整理自己嘛，他以前不是这种状态，现在就是好几个月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早上起来洗头啊，吹头发，就整理自己。其实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然后他就是不承认嘛。然后我就是说，我说你现在还小嘛，你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是什么是爱。我说现在我就是怕他，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我怕他做出不好的出格的事情。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能理解你现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懵懂的少年的时期，我也理解哈。但是我就是说你现在太小了，我说就是说让他就是说不要去做那些出格的事情，我就是说这样跟他说。然后他就是很生气，我没有，他就说我没有谈，他说别人就是说别人乱讲。我说别人都看到，就是说你们经常一起啊，就是这都不知道怎样跟他沟通。
我觉得你儿子呢其实也没有否定，因为他说他跟他的关系好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没有否定。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做父母的或者是家长，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话，就会特别的着急跟紧张，因为我们这思维呢第一个 跳到哪里去呢？就是怕他出事儿，对不对？
对，是的。
这个我觉得对孩子是很不公平的，这样的思维是对孩子很不公平。因为我觉得对孩子没有信任，那的确也是这样。因为有些孩子如果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引跟性这一方面的教导的时候呢，可能他会做错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当你听到别人这么说，而你跟他的互动里面第一个担心的就是他怕他做错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过火。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处理的方法也不错，就是说你也会跟他讲说这个青少年都会有这个想法，这个是正确的。那徐姊妹啊，我觉得呢，你的孩子现在这个年龄他开始跟异性有这样的来往是一件好事儿来的，是一件好事儿。当然呢，不要说啊，我们鼓励孩子，但是呢，他现在已经跟这个异性的朋友常常在一起的话，那你应该问他的是什么呢？应该问的是你跟他比较亲密为什么你会被他吸引，他什么地方让你喜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问的是这个细节，而不是一个大的框框，你明白吗？
哦，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跟他讲的都是就是说哎呀怕他做错事啊，说他这么小啊怎么。是的，我的以前就是跟他谈的时候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大的一个那个。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从大人的角度去先去否定了孩子的现在的这个交往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而是先把那种不好的东西先去扣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对孩子是非常不公平。所以我觉得呢，姐妹，你现在开始学也来得及的。所以那先听。太多的时候青少年的孩子不愿意跟父母交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父母听不到他的心声，就是把自己以为的东西全部都加在他的身上了，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怕你这个怕那个，就是说他会觉得妈妈你为什么还把我当成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你不信任我，对不对？对孩子没有信心，对吧？所以你首先你要肯定他，你说我相信我的儿子不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因为妈妈看到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些不好的新闻，但是呢我相信我的儿子不会。但是呢妈妈也要提醒你，男孩喜欢女孩，女孩喜欢男孩，这是非常正常的。但喜欢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功课，一起上学都可以，但是也要有一些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轻易的有身体上面的接触，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情欲的，对不对？
嗯嗯。
妈妈在这一方面提醒你，是告诉你你们这个年龄呢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但是呢可以交往。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去认识自己，也可以认识对方，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功课啊，或者是大家可以一起去想交流一下前途啊，或者是讲一些自己喜欢的游戏啊，你喜欢打什么游戏，他喜欢打什么游戏。那你要在这个阶段你更要帮助你的儿子做一个绅士的男孩，我们说 gentleman， 对不对？
是的。
嗯，那
就是我不怎么会说话。
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很开心啊，妈妈理解我，妈妈还在这一方面给我一些指引，提醒我，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更能够吸引异性的朋友。但是呢这个吸引异性的朋友不是现在你需要花很多心思的地方，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你做学生要做的就是要好好念书。你如果是有一个很好的品格，风度又好，而且你的学习又好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很多女孩子都会仰慕你的， 就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讲这些东西嘛，对不对？
是的，他就是跟他讲，他就很容易生气，就不想跟我讲，不想讲这方面的。然后你问一下，他也非常敏感，你问一点那个事情的话，他就一下就生气了，好像很敏感。
很敏
感。其实他我知道，
因为你没有先肯定他嘛，对不对？
哦，
你没有肯定他。我刚才说了，你跟他的对话都是把他当成一个很小的孩子，什么事都不懂，又怕他惹祸，对不对？
其实他从小的性格还就是，我知道他现在有很多，就是我带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很细心对他照顾的，所以把他的性格养成一种，怎么说呢，我也知道这个是需要悔改的地方。哎呀，就是以前没有听到很多的信息嘛，现在听的信息多了，我知道自己没有做好，导致他的性格现在很多方面就是，哎呀，不知道怎么说。
我想你是最清楚最明白的那个人。那我建议你啊，就是多看一些关于青少年成长的这个过程，父母怎么跟青少年孩子互动的这一方面的书是你一定要看的。因为我们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你要讲话讲到合适的时候，孩子才愿意打开心门跟你做朋友的，对不对？
是的。
嗯，如果你讲的不合适，像刚才你否定他，你担心他，你怕他惹祸，这些东西他听了都会不舒服，而且他会发脾气，就觉得我跟你讲什么都没有用，是不是？所以你要先去看这一方面的书。第二方面，你刚才说你一手把他带大的，但是呢很多方面你过去对他的教育可能会有一些缺失的时候呢，你也要坦白的告诉你的孩子。因为你刚才没有讲出来他的性格，如果你发现他有一些性格是不是很好的话，你跟他坐下来，你说妈妈呢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在教育孩子上面呢也是不太懂，所以造成很多的问题。举例子，很清楚的举例子，跟儿子这样的互动，妈妈跟你道歉。
他的脾气就很暴躁，
你先
很容易发怒，然后他就不想，他就是说就是好像不想，就是说想我早点出去打工，就是说不想跟我在一起。
徐姊妹啊，这方面你要学。因为呢你如果听空中辅导的时候呢，很多的父母亲跟你的情况是很相似的，但是他们愿意去一点点去学习改变自己的态度，改变自己讲话的那种口气之后呢，很多听众来电话告诉我说跟孩子的关系好起来了。
是的，我也听过你们这个节目，听过很多，就是听一次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嗯，
我也知道。
那你要照着去做啊。对对，那我刚才讲的那个重点在哪里？你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也要勇敢的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你明白吗？
我也跟他说过，我说我知道，我有很多，就是说我脾气也不好嘛，脾气也不好，有时候很急的那种，有什么事就好像定他的罪一样，就是这样。我也知道，我也跟他说过，我说我也是在，我也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妈妈。
嗯，
我也跟他交流过。
嗯，
但是现在有时候就感觉他好像很讨厌我一样，我也是，其实也做父母的也很伤心，真的很伤心，都不知道怎么去做了。现在因为我也不怎么会说话，就感觉说话就
好像，所以嘛，所以我就说了嘛，从说话开始建立你们的关系。这个说话也要学的，你明白吗？话语的力量非常的重要。你如果是先会讲话的时候呢，孩子的心就打开了，不是只是承认过去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也不是说我想改，但是你改不了，对不对？孩子就跟你是最亲近的那个人，他能够感受到妈妈还是一样，所以从说话开始学起。我刚才跟你讲的情况就是说，当他承认他跟对方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关系的时候，那你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关心他。你说哎呀， 这个女孩子到底什么地方这么好，吸引我的儿子这么喜欢跟她在一起，你能告诉妈妈吗？
嗯，
对不对？而且你一定要让儿子感受到妈妈相信他，让他有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的，
你也要给他一个界限，就是告诉他说，妈妈不反对，但是呢，也不要走得太近，太近对你不好，对他也不好，会影响你们的学习。但是妈妈不反对你们互相的帮助，只是要有一个界限，在肉体方面是绝对不可以去触摸对方的。这个界限守住了，妈妈是大力的支持你。你跟他这样说的话，他当然会听了，对不对？
嗯，是的，我就是感觉我不怎么相信他，因为是这样的，他也感觉我不怎么相信他嘛。然后就是以前他抽烟嘛，老师告诉我之后，我说后来跟他沟通啊，然后有一段时间他没出，后来呀、啊、我又闻到他身上有烟味儿，我就跟他说，他就说你老不相信我，说我老是不相信他，我也确实我对他有很多的那个，所以他孩子心里可能就是认为了你老是不相，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嘛，我就不想跟你讲。
对呀、啊，所以我刚才一听你说他有了女朋友，一起上学回来，你跟他讲的话，我自己都感受到你是不相信孩子的，你明白吗？
是。
所以你要告诉他，妈妈相信你，你是好孩子，你不会做一些出格的事儿。但是呢，我们人都有软弱，要小心。那如果是关于上一次抽烟的事情，你真的是有这种惧怕跟不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也告诉他说，过去我在处理你吸烟的问题上面，妈妈也做得不好，这一次我学会了，我要学着相信你，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儿子。你给他建立信心吧，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好吗？
好的，好的。
嗯，但是呢，界限要讲清楚，告诉他说，从整个的过程当中，让孩子知道你是真正的爱他，爱跟接纳包容是一体的。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嗯、
我也相信你这一次不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是最好的，多给他讲一些这种肯定的话， 好吗？
嗯嗯
嗯。那最后我鼓励你，你要看书，你要去学习，然后呢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嗯，好的，是的，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我觉得听了之后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帮助，谢谢你们，辛苦了朱师母，你们这个节目的每个老师真的挺辛苦的。
不客气。你要看的书是什么样的书呢？你到书店去买，就是进入青少年的孩子，父母要怎么样跟他有一个好的沟通跟互动，买这一方面的书好吗？
嗯，好的好的。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爱人如己的信息。啊，错，
唉，这么一吐，千千万万的病毒传播开去了。你今天分享的可是爱人如己的信息啊。
这
爱人如己，不随地吐痰，环境清洁皆大欢喜，空中辅导和您共勉。
赵弟兄你好吗？
哎，朱师母好。
你好你好。
感谢奉献哈。
是是，赵弟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
最近就是我这一次是辞职了，回来了，在家陪我妻子，然后到现在，今天就是5月8号，刚刚辞职到现在一个月，其实是因为没有干活的，没有干活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嗯，
就是我妻子她在家的时候，从过年 因为我之前是答应他，我说到合同到期了，然后我就回来。
嗯，
然后提前就是合同，我因为是3月份进的厂，人家提前2个月给这个意见单拿下来，然后让去续签合同，然后我就祷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不想回来，然后当时他就是不同意，然后就是我说那不同意也不行，现在还得续签，然后我就续签了合同，跟他说了，他就从那个时候他生气气的进到心里了，就开始不舒服，然后就过年我又回来在家，那时候还是也不知道他是精神上有已经开始产生问题了，只是回来那时候感觉反正他然后就是过年在家陪他，然后过完年就去上班了，刚刚上班有1个月的时间，然后家里就打电话说他在家状态特别不好，说让我看是回来陪他了还是把他接过去，然后我就把他接到我上班的地方，他身体上也就是从生气也不解大便，然后就给他看这个身体上的病，看了看，然后刚好教会有学习，然后我就也就请假了，就陪着他在那边将近20多天的时间，后来就是又决定就辞职，就带他回来了，因为家里边老人在家，感觉孩子们他们也照顾不过来，就回来了，现在在家，就是目前这种情况想着像真的是在家，因为他这种精神也回来之后也跟他去看了精神病的医生，然后他身体上的也去做了胃镜肠镜检查，
是
他的状态比之前已经好了很多，我们一起祷告，不断的调整，我也调整自己的心，就是说不断天天祷告调整我的心态，要转变我自己的思想想法，然后就回来了，在家每一天都是不断的祷告，但是很艰难，他现在好转的也有很多转变了，就是状态已经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有时候就特别的晚上早上的时候他就情绪不好，然后我就真的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就感觉很难的慌，
是
就想着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处境，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处，还有就是那家里边就是工作也辞掉了，等等好多方面，就是感觉想要辅导一下。
是是，赵弟兄啊，我想知道你妻子看了精神科的医生以后，医生怎么诊断呢？
当时就是他姐姐还有我岳母还有我们陪着去，医生说判断他这种情况不像是抑郁，像是精神病，像是精神方面的，只是说人家说是像
精神分裂症吗？
他也没有确定是不是分裂症，反正就是说精神方面可能有问题。
所以你们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找精神科的专科医生，对吗？
因为当时在那儿，医生说，就是，需要先开点药，就是征求意见，人家的根据经验判断，当时也做了脑 CT， 然后人家说根据判断他现在就是晚上老是休息不好，晚上就是，不能安然睡觉，很焦虑。还就是害怕，害怕还会就是疑心也很大，特别是疑心大，然后人家就说害怕不用药，说好多的就是不配合不用药，然后叫我们跟他商讨，如果他愿意用药先开半个月的药，就是叫他看看，如果配合的好的话，有些半个月之后他就可能就恢复了，如果不行的话再去看， 他如果要是不能用药，人家说就要住院，强制人家要是管制的，强制用药的。
嗯，
那当时他不愿意，他就很，他就本身他在家，他就我们天天陪着，他就害怕人离开，所以说，就是，开了药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他只用了两次药，他也是不愿意喝。就是这当时他是说愿意，但是回来之后不行，他只用了两次药，两顿的药，晚上就是有一些反应嘛，头晕啊等等，叫他睡觉了，他说这是不好，喝了不好，这医生开的药是，他就不愿意用，那后来又因为他身体上他吃饭也吃的越少，想着他胃上有病去检查，做了胃镜、肠镜检查，然后。医生这之前就是反正也用一些药，但是检查的结果胃上是人家医生说是没啥大问题，没事，肠镜也都做了，说不影响，就是只是做了之后，人家医生说也不用顾及吃的什么的东西，但他就是还是吃饭吃不多，当时我们就是检查之后又去找了医生，人家说不用，但是又找了人家，你不放心的话再给他开点就是加味这方面的药。
嗯，
回来之后这一段时间就是让他喝药他也不愿意喝，胃药他也不愿意喝，然后就是勉强他，然后是就是他的父母们我们都在一起，就经常就是不管是就是说着让他喝，他有时候着急的时候他们也会让他。甚至有时候就是用就是强制让他喝，让他就不愿意喝这些药。这胃药现在是他断也就是一直喝，然后当时医生说这个精神的，我们看胃病的时候人家说他有这个看见他有这个问题，当时就跟人家说了，人家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药要继续用。
是，
医生也建议说这个胃药也不影响的，可以一起用。但是因为家人回来，因为他不愿意喝，他说药，他说这么多药喝不得了，他说药都有是药三分毒，他不愿意喝。然后就是喝胃药期间就没有喝那个精神药，然后
不可以的，
这两天又开始了。
我觉得呢，他现在的问题就是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的话，其他的问题呢，一个一个的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赵弟兄啊，你这一次回来陪伴他，我觉得很不容易，但是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对你的依赖非常非常的重。那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你刚才也讲了一些心底话，我听到出来就是不知道前面的出路，还有应该怎么样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妻子相处，维持这个家庭。我知道对一个男人来说呢，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夫妻家里的这个经济责任都在你的身上，但是目前你的妻子精神上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先处理你妻子的问题，当她的问题处理好了的时候呢，你才去想其他的问题，一个一个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她本身的精神上面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她也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很难去找到其他的出路。首先呢，我建议就是你们一定要告诉她说，药的确是吃的多不好，但是呢在疾病面前我们要顺服，一定要顺服，一定要配合。就好像在医院里面医生所说的，如果他不配合吃这个药物的话，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要住院了，对不对？所以你要问你的妻子，你选择配合吃药呢在家呢，还是选择住院，只有两个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做丈夫的你在这一方面就要很坚定的来帮助你的妻子，让她看到如果她现在不配合吃药的话，一个一个问题都会接着而来。所以你一定要这样跟你妻子讲，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如果对方那个医生不是精神科的专科医生的时候呢，现在目前是他的药来治他的问题，但是呢我建议还是去看看专科的精神科医生是最好的，因为他能够他能够诊断出来你的妻子是精神分裂症呢还是忧郁症呢还是双重的双向情感障碍症呢，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诊断出来。那最近呢我从廖医生那边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精神分裂症里面有忧郁症和焦虑症的这样的疾病呢，他的精神分裂症的医治比较啊，比一般的精神分裂症康复的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要好好的去诊断。
就是当时挂的号是也是一个专家，他也是一个精神病院，然后但是人家只是说呢，先问诊之后，然后就做了一些心电图，脑电图的 CT 检查，但是人家判断最后还是说就是像是精神病，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是哪一类的。
所以我说嘛，我说他需要去找专科的精神科的医生，或者是你在我们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钟，我们这里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你认识吗？
不认识，但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
有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对不对？
对。
你可以之前想清楚，就是说关于你妻子的一些情况，你把它自己整理一下，资料整理一下，然后呢到时候跟廖医生连线的时候呢，就把妻子的这个情况告诉廖医生，然后廖医生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也能够很清楚的掌握妻子的情况来回应，让廖医生诊断一下你妻子的情况也可以啊。对，我觉得现在一定要先解决你妻子的这个问题，他的这个问题，精神疾病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其他的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
我们也看出来问题，也跟他说这个药是有副作用的，但是他就是还是不配合吃药，每一次很勉强，但是他也这两天也吃了，就是吃了每一次他都很难。
一定要让他明白为什么要吃药。如果你的妻子他知道吃药对你们的家庭夫妻的相处整个的这个大家庭有帮助，他也能够跟正常的人一样的生活的话，我相信他应该会配合。现在目前他可能对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误解，比如说吃药吃太多的话会伤身体，另外呢就是他觉得他不需要他不接纳自己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一方面如果是让他明白的话，我觉得可能他吃药方面就可能比较顺利一点。所以为你们这些家人祷告吧，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也跟你的这个其他的家人一起配合，就是帮助你的妻子，让她在当中能够借助药物能够得到治疗。然后呢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她的身边什么都不做，对不对？
是。
对呀，首先要让她能够面对自己的疾病，也能够自立，更能够让她学会独立的生活，更能够让他知道他是你的妻子，用祷告来托住你，让你能够肩负家庭的责任。这个步骤是一步一步来的，而不是一下子让他明白，好吗？
是好的。但是我也很感恩他，反正他回来之后，不管是从他还是从我自己一直在调整自己，然后刚回来的时候也是家中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和父母们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现在 就是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都克服，然后就是神也帮助我，我已经调整很多。然后他现在也有好转，他之前就是怀孕开始的时候就什么都做不成了，现在慢慢他能做饭，然后也能干一点事情，但是就是恢复这个过程很难，他就是近段时间老是这药他不想用，我们也给他讲，跟他讲说这个药，但是他自己也说我愿意，不能这样光景，我得好起来，
对
自己也说然后但是反正是已经好转好多了，但是偶尔有一天就像今天一样，他就有一会儿就特别看着情绪特别不好，他就很生气，然后反正就是不好的状态，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药物如果说没有用对的时候呢，可能各方面的情绪的问题就会出现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找专科给他对症下药的治疗，也为你祷告吧。我觉得你也不容易，虽然你说你调整了，靠着神的恩典，但是你也很需要有人去关心跟就是支持你啊，用祷告来托住你，对吧？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吗？
对，好的。
好，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的纪念，也求神真的是能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奇妙的作为吧。好，我们就谈到这儿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想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哪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
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节目，我就是也想在我的家庭中把这个婚姻的关系修复起来。我的老公他说他的工作能力强，在家里的时间多，也能挣来钱哦。
嗯，
我就是希望和他进行感情的交流。虽然他在家的时间长，但是他和我交流的少。他看微信，
是
看新闻，孩子回来。教育孩子就是问考多少分，
是，
我就尝试着和他交流。我当我和他交流的时候，他就接我的短，他就说我的好处就是，也是我娃争气，孩子学习好，他就说我就是这一点好。他说我把家里收拾的不好，做饭做的不好，娃都瘦了，说的老远老远。
是，
我说我根本没有耐心听得下去。当时我和他沟通的时候，我就是沟通我们结婚之前也是别人介绍，就是想点点滴滴说一点。他说你说那干啥，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就直说。我就说我没有意思，我就想你听听就行了。
对对，
说我的心里很阴暗，说我的心里就没有他亮堂。他说你看，我没信主，我都光明坦荡，坦坦荡荡，对谁都好。我说我就希望回忆我们的美好的事情，回忆的多一点。
是是是，
他经常有时间，带我们出去的机会少。我能感觉到。一个人挣钱不容易，我能够体谅得到。
是，
我们就在家里，我希望就在家里快乐。但是他希望在别人的面前看起来好，别人的面前，在他同学的面前，他就说我性格好，教育孩子好。他在家里就没有鼓励的。
对对，他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对不对？
他很在乎，他有男人的那个自尊和
面子吧。
哦，是的。
赵姊妹，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吗？
15年了。
哦，结婚已经15年了哈。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2006年受洗的。
那首先呢，我觉得你很好，愿意追求，愿意学习，你在当中学了之后呢，也很想在婚姻关系上面跟丈夫的关系更好，来修复，使这个家庭能够越来越好。但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有几个问题你要先去思考。第一呢，你的丈夫不信主，所以呢，你很想把这个好东西给他的时候呢，他不觉得这是好东西，对不对？他听不进去。第二呢，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神造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你关心的东西跟他所关心的东西不一样。
哦，我感受得到。
对对，你要的是情，但是男人呢在这一方面就比较弱。所以呢，你先要认清，当你知道男人关注的跟女人关注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那么伤心了。 对不对？
嗯，
因为我刚才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的确让你很伤心，你很想把好东西给丈夫，很想跟丈夫多一点的时间啊，回顾一下以前没结婚的时候你们谈恋爱的情况啊，但是你丈夫就觉得现在结婚15年了，我们好好过日子就好了，干嘛讲那么多东西。那你的丈夫也要学，他要知道女人跟男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当你们都能够看到对方的需要的时候呢，你们的沟通就会好，而且你们就会迁就对方，多一点的支持对方，所以这是要学的。那你刚才说你的丈夫还没信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为你的丈夫能够早日的信主祷告，因为他信了主之后呢，他跟你的想法，你们都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你们就有共同的语言了，对不对？
嗯，
在彼得前书3章说，跟不信主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单单是要为他祷告之外呢，你更要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见证来感化你的丈夫，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好吗？
嗯。周师母，
是，
我就是在之前给你打电话。
哦。
那个时候我哭呢，我和我丈夫生气了。
是。
然后我打电话，您给我提了3点建议。
嗯。
我一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想着您给我提的那些建议。
是。
我也蒙上帝的祝福，我打电话也表示感谢。谢谢师母，谢谢良友电台，谢谢上帝，
感谢主啊。
现在我就是不忘记为他祷告。
嗯，
和他相处的时候我的态度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嗯，
我就是引导他，感动他，基本上我和他再没有冲突过，他也没有伤害过我，而且我有时候都非常感动。
嗯，
他还做饭呢。
哎呀，真的，丈夫为你做饭呢。
他今年夏天我都没给他洗过衣服，他都自己洗衣服的。他有时候看见我忙，主动的做一些家务事，我当然很开心，就感觉到真的是神的恩典。
所以当你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丈夫也会改变吧？
嗯，是的。
真的是感谢神。
我就觉得有时候，
嗯，
就是我们是生活在幸福当中，
嗯，
但是自己的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总是想着一些不好的事情。嗯，就还觉得自己不好，那真的是可惜了神给我们的预备。
对对对，所以不要只看对方的缺点，对不对？
嗯，神也让我从他的身上学习一些东西，我就用这样的 一种眼光。
非常好，姊妹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当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呢，神就改变你的丈夫，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刚才我听到你说你的丈夫有很大的改变，主动的帮你煮饭，看到你忙的时候呢也帮忙，你心里面很开心，对不对？
嗯。
那你有没有告诉你丈夫，你说丈夫啊，你今天帮我这样煮饭呢，我很感动，谢谢你，你有没有告诉他呢？
我有时候告诉，我有时候给他说呢。
嗯，
但是不多。
但是我要鼓励你继续的这样表达，好吗？
好的。
这是陕西赵姊妹的电话，为她感恩，为着她能够在婚姻里面有这么大的自我改变呢，再次的感谢神，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也为他们的家庭祷告，求神继续的祝福这个家庭。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鸣。
听完刚才这两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心声以后呢，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心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的把徐姊妹跟她的孩子交在主你的手中。姊妹的孩子曾经因为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抽过烟，以至于姐妹担心 当他知道孩子现在在谈恋爱的时候，怕再惹祸，所以姊妹非常的着急。主啊，就求主你的爱再次的能够进入这段亲子关系里面，帮助姐妹真正的接纳跟包容她的孩子，向孩子表达肯定，让孩子的心能够向妈妈毫无保留的能够敞开，重新的建立母子之间的一个好的沟通。我们也恳求圣灵在这里提醒姊妹，让姊妹从神那里得力量，得智慧和聪明，能够勇敢的去跟孩子讲一些自己对孩子的这种错误的一些感受，也学习向孩子承认自己的过错，表达愿意学习改变自己的态度。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需要时间，也求主赐给姊妹坚定跟谦卑的心，让她慢慢的学习，并且运用书本里面的一些资源，更能够了解青少年孩子的特点跟需要，让她跟孩子的互动能够越来越好。在这里我们同样的把赵弟兄也交在主你的手里面，在这段日子里面，弟兄他辞掉了自己的工作，专心的来照顾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在精神上面有一些需要，孩子深深的知道赵弟兄这样的照顾妻子实在是不容易，要承受经济压力跟家庭的责任。求主你就赐下格外的恩典给赵弟兄跟他的家庭，托住弟兄肩膀他肩负的这个家庭的责任，并在弟兄跟他的妻子的身上实行奇妙的作为，经历神你大能的医治跟保守。也求天父你赐给弟兄有坚定的信心，除了陪伴之外，也有耐心的跟妻子有一个好的沟通，让他的妻子明白吃药的重要性，配合治疗，也因着懂得神的爱的缘故，能够接纳自己精神上面的疾病，从依赖弟兄能够慢慢的自立起来，自己照顾自己。主啊，求你额外的怜悯，也求主带领他们能够找到好的精神科的专科医生，有美好的沟通，使相用的一些药物能够改善他的妻子的精神状况，对症下药的治疗。主啊，就求你额外的怜悯，怜悯这个家庭，让赵弟兄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紧紧的跟随主，从神那里得力量，来面对这一切的家庭上面的难处。我们这样的恭敬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谢谢刚才加入这个祷告服事的弟兄姊妹。是的，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当我们的听众有这个代祷需要的时候呢，我真的是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加入这个代祷的服事。那下一次呢，进入八月份开始呢，也非常感恩在这个祷告服事里面呢，我会邀请听众朋友你非常喜欢的一位主持人加入这个代祷服事里面，希望你能够期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